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一次中文播音现在开始，现在是北京和台北时间2016年7月30号星期六早上6点整，巴黎时间星期六0点整，国际标准时间7月29号星期五22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本次新闻节目的内容提要。巴西前总统卢拉被指控涉嫌妨碍司法公正，并将出庭受审。在里约奥运会开幕的前夕，当地发生多起中国公民遭盗窃和抢劫的事件。国际举重总会禁止俄罗斯举重队参加里约奥运会。法国有可能将禁止外国资金资助法国的清真寺。土耳其当局在未遂政变之后，将整肃的行动扩及到商界。英国政府宣布重新评估新克利角核电项目，中国投资者表示理解。听众朋友，本次新闻节目由阿曼婷为您编辑与播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法新社援引巴西检察机构的消息表示，巴西前总统卢拉被指控涉嫌妨碍司法公正，将出庭受审。同一消息还说，卢拉涉嫌一起与国有巴西石油股份有限公司有关的丑闻。就这起丑闻的洗车行动的调查，卢拉被指控阻碍相关的调查。也正是因为如此，卢拉才被指控涉嫌妨碍司法公正，并将出庭受审。这起与国有巴西石油股份有限公司有关的丑闻已经导致十多名巴西政界人士和官员被逮捕。今年五月，巴西总检察长指责卢拉在巴西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丑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说，这起腐败案如果没有卢拉的参与是不会发生的。但是卢拉否认一切对他的指控。除了卢拉，巴西一家投资银行的前负责人埃斯特夫也被指控妨碍司法公正。2016里约奥运会将于8月5号登场，不过根据报道，近日在当地已经发生多起包括中国运动员代表团成员、媒体工作人员、游客在内的中国公民遭到盗窃、持枪抢劫事件。中国外交部官网张贴声明说，巴西近期发生多起包括运动员、代表团成员、媒体工作人员、游客在内的大怒公民频频遭盗窃的事件，提醒人民提高安全的意识。声明中提醒大陆公民避免前往贫民窟和僻静的去处，避免独行，也不要背包、佩戴首饰、名表，行走的时候使用手机等等。声明还提醒人们，到遭盗抢的时候应该保持冷静，不应该与盗贼发生肢体冲突。发现有陌生人或成群流浪少年尾随逼近的时候，应该尽量靠近人群集中的区域，或者进入商店等公共场所暂时避一避。国际举重总会禁止俄罗斯举重队参加里约奥运。体育大国俄罗斯因禁药风波再受打击，国际举重总会宣布俄罗斯八名选手的奥运举重代表队禁止参加今年的里约奥运会。国际举重总会周五发表声明说，举重运动的廉政诚实已经遭到俄罗斯人多次严重破坏，因此对其施以适当制裁以维持这项运动的地位。澳大利亚交通部长29号星期五表示，一片在坦桑尼亚发现的碎块非常有可能是来自失踪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370 航班的机身残骸。详情请听珍妮特的介绍。
根据法新社报道，上个月在坦桑尼亚海岸附近的奔巴岛被当地人发现的这块属于大翼部分的残骸之后被带到澳大利亚坎培拉检验分析。澳大利亚交通部长达伦切斯特 周五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由澳大利亚运输及安全局分析的最新一块碎片极有可能是来自失踪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370 航班的机身。他还说，专家们将继续分析这一块残骸，以评估可以从中确定哪些信息。以前在印度洋上留尼旺岛发现的一片大块机翼残骸，而且经过法国官方证实，它的确来自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370 的机身的一年之后，澳大利亚交通部长达伦切斯特做了上述的评论。机上载有239人的马航 MH370 于2014年3月从雷达上消失，至今下落不明。澳大利亚官员已经确认，此前在莫桑比克、南非及毛里求斯发现的其他四块残骸，几乎都可确定他们是来自这架从吉隆坡到北京航线班机的残骸，但在发现 MH370 班机最后落下地点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后，澳洲当局在搜索区稍微偏北地区碰运气的尝试搜索。达伦切斯特为着当局花长时间进行困难的水下探测行动而进行辩护。他说，残骸是在澳大利亚科学家所制作的漂移模型地区发现的，这证实了搜索工作应该聚焦在南印度洋。在卫星数据指出这架马航班机落在这个暴风雨区范围内后，澳大利亚领导的搜索人员在距离其西海岸首府帕斯约2600公里处的南印度洋进行失踪飞机的搜索工作。达伦切斯特29号还说，这意味着有12万平方公里范围的搜索区，希望搜索工作能够在今年12月结束。他说，我们仍然对于能在剩余的搜索区内找到这架飞机的踪迹存着希望。
辽宁旅游团在台湾遭遇火烧车，造成全车26人死亡事件，相关调查周五出现重大进展。火烧车司机验出酒后驾车，朝人为自焚的方向侦办。请听陈明峰周五发自台北的报道。
辽宁省旅游团在台湾遭遇火烧车，造成全车26人死亡的事件，今天出现了重大的进展。台湾法医解剖司机苏明成遗体的鉴定报告出炉，确认苏明成酒后驾车，酒精浓度达到每公升 1.07 毫克，几乎已经是喝醉了的状态。目前检方侦办的方向朝向人为自焚，但是仍不排除电线走火引燃汽油的可能。大陆来台观光客19号搭乘游览车前往桃园机场途中发生火烧车意外，事后检方鉴识小组在车内找到五瓶宝特瓶装的汽油，司机座位旁的两瓶瓶身已经部分烧融，下层行李箱的三瓶仍然完整，检方确认汽油助长火势才会一发不可收拾。今天发现的最新事证则是，司机苏明成的血液、尿液和胃的内部都有酒精的反应，换算酒精的浓度达到 1.07 毫克，台湾警方酒测的标准只要吐气酒精浓度高达 0.25 毫克就已经触犯公共危险罪。检方认为这位司机应该是喝酒之后就开车，已经陷于危险驾驶，对车祸的发生可能有过失责任。至于车上汽油的来源以及喝酒的时间，检方表示这两件事对案件的厘清有决定性的影响，台湾检调机关已经动员了人力物力追查，将汇整其他的资料综合研判。有大陆的媒体提问是否在罹难者的家属离开台湾之后才发布这项讯息，检方表示绝非如此，取得司机酒精鉴定报告之后第一时间就对外说明，与陆客家属离台的时间没有任何关联。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周五表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于8月3号重组内阁，以加快推进安倍的经济政策。详情请听方华的进一步介绍。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五表示，首相安倍晋三将于8月3日重组内阁，以加快推进安倍的经济政策。菅义伟在记者会上称，日本内阁将会在下周二及内阁重组前一天批准经济刺激措施。他称，日本就业市场正稳步改善，政府将竭尽全力对抗通缩和重整经济。 另据路透社独家报道说，日本正在升级爱国者三型反导系统，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做准备，其中包括提高射程和精度，使其可以拦截朝鲜更为先进的弹道导弹。这是十几年来日本对反导系统进行的最重大的一次升级，也是该地区军费增长的一部分。消息人士称，这项新的导弹计划预料将于明年展开，将把现有的爱国者三型导弹的射程提高一倍至大约30公里。除了朝鲜进行导弹和核试验，中国和几个东南亚国家在南海的主权争议也助长了亚洲的紧张局势。中国正在加速武装力量的现代化进程，以应对其认为美国重返亚洲政策中包含的俄制战略。日本防卫省发言人表示，尚未对爱国者三型反导系统升级做出任何决定。消息人士透露，东京获得2020年奥运会主办权将有助于爱国者三型反导系统升级获得拨款。
日本天皇或将于8月上旬就生前退位进行表态。请听楚良一发自东京的报道。
天皇或于8月上旬就生前退位表态。据复述的日本媒体等29日报道，目前日本宫内厅正围绕天皇有意将皇位传给皇太子的生前退位仪式展开研究，最快将在8月上旬安排天皇亲自表明自己的想法。然而，现行的皇室典范没有关于生前退位的规定，若要实现则必须修改相关法律。如果天皇直接表达退位意思，可能会涉及促使国家制度变更的内容，因此会与宪法上规定的天皇不过问政治的规定抵触，预计将不会使用退位等具体词语。现在宫内厅正就措辞谨慎研究。日本国宪法第一条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的统合的象征。作为象征性天皇，天皇需要把送到皇宫里面的各种会议文件过目、签名、盖章，会见各种各样的国内外客人，出访国外，在东京和地方参加各种节庆活动、慰问灾民等等。据称，天皇拥有坚定的信念，一贯认为作为象征的地位和工作是不可分割的，但是随着天皇的高龄化，体力和精力是否允许他完成具有信念的工作是个问题。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法国有可能会禁止外国资金资助法国的清真寺。在法国屡遭圣战团体攻击之后，法国总理瓦尔斯29号星期五表示，就暂时禁止外国资金资助法国的清真寺，他持开放的态度。法国总理瓦尔斯接受法国世界报专访时坦诚，先前把攻击教堂并杀害神父的一名圣战分子从监狱里放出来是个错误。这名歹徒犯案的时候仍然佩戴着电子追踪脚链。瓦尔斯指出，今后会让法官警惕这些恐怖嫌疑犯。瓦尔斯同时强调会尊重司法独立。瓦尔斯还提出要重新全面考虑如何应对法国国内伊斯兰化问题。他提出在法国清真寺中的伊玛姆要在法国培养，暂时终止法国清真寺接受外国资金支持等具体措施。土耳其当局在未遂政变之后将整肃行动扩及到商界，三名商界大亨遭到拘押，另有21名记者于伊斯坦布尔法院出庭。这场7月15号发生的政变失败之后，事后展开的整肃行动已经有近 1.6 万人被拘禁。在英国新克利角核电项目签约的前夜，英国政府29号星期五宣布，英国将对这一项目重新评估，将于今年秋天再做出决定。28号星期四，法国电力公司的董事会刚表决通过了这一备受争议的项目。这一项目资金的三分之一来自中国广核集团。在英国政府突然宣布延期之后，中国广核集团客气地发表了一份声明，对英国 政府的决定表示理解。各位，以上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感谢收听。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在法国首都巴黎向您播音。接下来请听由本台记者方华主持的专题节目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美国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希拉里·克林顿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与已经获得共和党提名的特朗普进入了决战。希拉里致力于成为美国首位女总统，称民主党提名她参选是一项重大的里程碑，并承诺将美国变成一个为所有人服务的国家。她表示，对于我们的国家将面临的挑战，我们非常清楚，但是我们并不畏惧。现年68岁的希拉里表示，当美国所有人的障碍都被扫除，所有人都有明确的发展之路。希拉里将特朗普描绘成对美国的一大威胁，称用一则推文就能骗他上钩，我们无法将核武交托给他。希拉里指出，特朗普的竞选主张使美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分化，因此11月份的总统大选将决定美国社会进一步分化下去，还是在他的领导下重新走向团结。希拉里指出，我们要决定的是我们是不是要团结合作，从而得以共同发展。他说，特朗普的策略是让人们对未来充满恐惧，让美国游离于世界之外。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副总统拜登、前国防部长帕内塔、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等均力挺希拉里。奥巴马说，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没有人比克林顿更适合担任这个职务。拜登在谈及特朗普时说，没有一个主要政党的候选人比他更缺乏处理国家安全事务的准备。希拉里的竞选搭档弗吉尼亚州联邦参议员凯恩称，特朗普是一个自吹自擂的独裁破坏者。有分析指出，这次民主党党代会开得很成功，不但安抚了桑德斯的支持者，而且成功地将全党团结在了希拉里周围。八年前，希拉里的初选支持者们也曾经誓言拒绝支持奥巴马，但后来他们多数都将票投给了奥巴马。为了吸引桑德斯的支持者，民主党党代会在发言者以及内容的策划方面都照顾了这部分选民。据《华盛顿邮报》党代会结束之际公布的民调，90%以上的桑德斯支持者会在大选投票中支持希拉里。还有分析指出，只要希拉里维持其丈夫克林顿当年在1992年的得票率，加上佛罗里达州，就能轻易胜选。不过，民主党仍不敢掉以轻心，原因就是难以预料的特朗普，以及美国社会和全球挥之不去的疑虑与不安气氛。网络政治媒体指出，这将是美国史上其中一场最丑陋和最分歧的总统大选，大家充满恐惧。传统上，依据美国选民的族裔性别初步分析，特朗普惹怒了拉丁裔、非裔和女性选民，仅靠白种男性支持，胜选机会几近于零。但民主党在党代会仅有短暂的乐观气氛，舆论也不认为民主党党代会之后的支持率会持续爬升，延续到11月份。特朗普有主导议题的强大能力，未来三个多月的大选充满变数。策略上，民主党诉求希望与光明，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特朗普代表恐惧与黑暗，将颠覆国际秩序。但这样的战略仍有风险。特朗普打造截然不同的政治规则，颠覆选举教材，共和党党代会没有政治明星和好莱坞大牌，直接诉求饱受全球化冲击的中产与基层劳工。特朗普阵营如果能够掌握蓝领，就有机会拿下宾夕法尼亚州与中西部等关键地区。 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在接下来三个月的大选角逐中，希拉里需要面对一个难以琢磨的特朗普。上周的大会演讲后，他的民调支持率在上升，希拉里则希望他自己的演讲不止调动本党的情绪，还能够有助于打动那些犹豫不决、对他依然存有疑虑的独立选民。他的策略是对特朗普予以重击，反复强调他的立场符合主流民主党政治，和特朗普对共和党的另类理解之间存在的强烈反差。例如像他国货物征收关税并可能退出条约和贸易协议等。面对民主党方面对他的攻击，特朗普表示将会强烈回击。特朗普称，他的朋友劝他将重点放在攻击希拉里上，而不是其他民主党人。你需要打败一个人，他就是希拉里。一开始，特朗普拒绝了这一建议，但是我真想攻击希拉里，我不喜欢他们说的，因为有很多谎言。最终，特朗普决定不向民主党人发起言语攻击。他说，但是总有一天，我会说，我会的。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分析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再为您重播杨梅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听众朋友，周五法国各大早报头版开篇各有侧重。昨一解放报聚焦法国媒体近日有关是否应该公布恐怖分子的照片以及视频的争论，包括法广在内的法国多家电台、电视台以及报纸周刊近日都做出了不再刊登恐怖分子照片的决定，其目的是为了避免给恐怖分子做宣传。而包括解放报在内的另一些媒体则做出了相反的决定，其主要论据是认为应该捍卫信息自由，不应该由恐怖分子来改变民主社会的游戏规则。解放报故意在其头版以及内页刊登了头部被掩盖的恐怖分子的照片。该报社论文章的标题是直面威胁。文章指出，拒绝公布恐怖分子的照片是否能够打消恐怖分子发动攻击的企图，应该承认的是这一动机是积极的，理由也完全合理，但是是否能够起到实效。而且倘若按照此一逻辑类推，为了避免为恐怖分子做广告，是否也应该避免报道恐怖事件？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媒体又会遭到新的批评，那就是没有向公众提供足够的有关恐怖威胁的信息。解放报认为应该让民众了解真相，面对事实，使他们意识到恐怖分子的面孔十分平常，他们看起来同正常人毫无差异。当然，解放报强调指出不应该任意公布，而是应该有选择的公布，拒绝公布损害受害者尊严的照片，拒绝公布任何血腥恐怖的照片。文章最后总结说，信息自由是民主运作机制的一大组成部分，倘若受到损害，那本身就是对恐怖主义的让步。解放报在随后的版面介绍了欧洲其他国家媒体对恐怖攻击事件的处理方式。意大利大报共和国日报也从周四开始避免再去头版刊登恐怖分子以及受害者的照片。德国媒体拒绝接受统一的规定，认为应该酌情处理，而英国媒体似乎对此并不在意。无论是英国大报、独立报、卫报，还是八卦媒体太阳报以及每日邮报，都无一例外地刊登了恐怖分子的照片。英国卫报外交事务编辑主任针对法国媒体的上述争论，在推特上发表了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1985年的一段讲话，针对的是当时被认为是恐怖组织的爱尔兰共和军。撒切尔夫人当时表示应该拒绝为恐怖分子做广告，媒体或者应该采取统一的行为准则，不要刊登任何对恐怖分子有益的消息或者图片。解放报评论说，撒切尔夫人当初的这段讲话今天听起来感觉十分诡异。由于解放报似乎无意加入上述争论，该报在内页照常刊登了法国警方搜查到的教堂袭击案中第二名恐怖分子的照片。费加罗报头版聚焦法国电力集团决定投资修建英国希克利角核电站的消息，指出法国政府为了拯救法国核电工业接受了此一挑战，但是此一决定后果严重，因为政府因此将与电力集团工会陷入严重分歧。因为奥朗德总统此前有关减低核电生产的承诺又将成为泡影。天主教十字架报呼吁法国的天主教徒们将今天周五一天当作斋日，并且为死者以及活着的人们祈祷一天。 呼吁教徒们一定要战胜仇恨，向那些不同宗教、不同政见的人们敞开胸怀，展开对话。但与此同时，不要忘记我们与他们之间的不同点。法国人道报则重点介绍了法国电信运营商 SFR 计划取消5000个工作岗位的消息，指出该集团总裁2014年曾经承诺三年内绝不裁员，这一承诺明年七月到期，看来裁员的消息已经确信无疑，而且相关的工作已经启动。除了上述消息之外，美国总统选举、叙利亚战事以及委内瑞拉的动荡局势都是各报关注的主要内容。解放报在国际版介绍了12名朝鲜餐馆工作人员在韩国寻求庇护的消息，指出这12人究竟是出逃的脱北者，还是遭到韩国当局的绑架，这一谜底还有待于解开。文章指出，韩国当局长期来很少对外公布脱北者的消息，而这一次韩国统一部却大张旗鼓地公布了上述消息，而且日期恰恰是在韩国举行立法选举之前的一周，这就是外界怀疑是否是出于选举的考量。而且消息公布之后，朝鲜随即表示这12人是遭到了首尔的绑架。这12人的同事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采访时表示，他们中没有人有意出逃。解放报介绍说，令人费解的是，韩国的人权工作人员以及其他关注脱北者生活条件的非政府组织的人员至今依然未能会见这12人。韩国政府表示，要等到今年9月接待查问手续结束之后才能够安排会见。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要感谢 Christoph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由本台上海特约记者曹国兴主持的《上海视窗》。
但是编辑简单的笔误发飙，几天来不断发酵，似乎已经衍生成为新一轮网络整肃的标志性事件。几天前刚刚更换的负责人的中央网信办突然宣布对自行采编时政社会新闻的商业门户新闻网站出手，宣布其严重违反国家互联网新闻管理服务规定第16条，均大量刊载自行采编的新闻信息，且违规行为严重，影响十分恶劣。网信办借此借题发挥，关闭的包括新浪、网易、搜狐、凤凰等多家商业新闻网站门的十几个原创栏目。此次关停的几个网络新闻原创团队汇集着中国目前最好的一批原创调查新闻的精英，总数在数百人间，目前还不知道被牵连的数百人去向是否会被直接裁员，或者会转入其他的部门工作，但网络上已经是一片哀鸿遍野。一位网络编辑调侃说，相对于新上任的徐林，编辑们居然怀念起了刚刚卸任的网信办前任主任卢伟，把卢伟之前的话翻出来指桑骂槐。卢伟说，要把互联网做大做强，利用网络，而不是去管死，要建好用好，最后才是管好。连网络审查的沙皇，现行网络审查体系最重要的建立者之一卢伟，都迅速成为被怀念对象，可见当前网络格局之每况愈下。中央网信办显然也感受到了来自一线的反弹。昨天上海报业旗下的新媒体上海观察刊发了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张涛普的文章，网络监管从紧，限制内容生产灰色地带，试图为最近的这次大清洗提供理论依据。张涛普的观点主要有三。首先，张涛普提出门户网站在中国的崛起是在政府的默许之下成就的。他说，当年的制度设计者本着先发展后规范的原则，赋予互联网企业空前的空间，让其在市场上享有宽松的制度环境，释放了门户网站的社会功能和市场功能。门户网站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把市场蛋糕做大，确定其影响力版图。其次，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门户网站的竞争更加激烈，在这种背景下，一些门户网站加大新闻原创内容生产力度，尤其是硬新闻的生产，成为近年来门户网站竞争的利器。虽然说国家互联网新闻管理服务有明确的规定，不允许商业门户网站自行采编新闻信息，但张涛普认为，监管方在管理过程中也会控制节奏和分寸，只要门户们不要玩得太过，差不多情况也就算了，没有下狠招出重拳。根据张涛普的解释，此前的做法仅表示管理层在管理上存在一定的弹性，互联网管理的刹车始终没有刹死，使一些门户有些得寸进尺，在新闻路上渐行渐远，而这次的管制是有理据的。 并不是出于权力的任性。张涛普提出，明明有规定不允许商业网站从事新闻内容生产，但他们不但做了，而且直接要做原创，要做硬新闻。这不仅抢了传统媒体和体制内媒体的蛋糕，同时也是在挖制度的墙角。一直以来，卢伟作为中央网信办第一任主任，在许多场合中公开自称是习近平的亲信和心腹，每天都能见到习。此番突然被边缘化，外传可能他与涉嫌违纪有关。徐丁上位之后，改变了卢伟放水养鱼的监管思路，更多了仰赖于传统媒体的内容控制，对追求利润和影响力的商业门户并不信任。如此明显的推倒重来，也和与前任划清界限的微妙心态有关。据一位熟悉网信系统的消息人士透露，习近平2013年819讲话中对互联网监管影响巨大。在上述讲话中，习近平提出，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搞不好会成为心头之患。在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住打得赢，直接关系到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的安全。最近阶段对于网络严管，据说与土耳其政变的影响也有关系。知情人透露，在土耳其政变中，虽然政变军人占领了土耳其的官方电视台，但在外休假的总统埃尔多安通过 FaceTime 连线，播放了要求支持上街阻拦政变军人的视频，使局面顿时逆转。因此，高层提出对掌握数千万用户的商业门户网站要作为关键少数加强管制。因此，可以理解为这次对商业网站原创内容的打压，并非只是新上任的网信办负责人徐丁的自选动作。最新的消息是，最近网信办工作组已经全面进入腾讯、新浪、搜狐、今日头条等七家有影响力的商业网站，将从流程入手对其进行塑造和重塑。最近阶段来，以网警为主体对批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事件采取动作明显增加。近日，深圳律师协会7月9日的一份投诉案件立案调查通知书在网上流传。通知书说，据反映，广东龙关律师事务所的吕国斌律师在新浪微博上发表妄议中央的评论，要求调查处理。深圳司法局将此案移交本会调查处理，要求吕国斌律师和律所在15日内提交书面陈述，并提交相关的证据材料。李国斌律师对本台记者证实了被约谈的消息，但他表示希望低调处理，并未透露妄议中央的具体内容。而一位资深媒体人则认为，在最近的网络言论管制中，涉及习近平的领域都是绝对的高危地带，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要注意自我保护。以上是曹国兴发自上海的报道。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本次新闻节目的内容提要。巴西前总统卢拉被指控涉嫌妨碍司法公正，并将出庭受审。在里约奥运会开幕前夕，当地发生多起中国公民遭盗窃和抢劫事件。国际举重总会禁止俄罗斯举重队参加里约奥运会。法国有可能将禁止外国资金资助法国的清真寺。土耳其当局在未遂政变后将整肃行动扩及到商界。英国政府宣布重新评估新科利角核电项目，中国投资者表示理解。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珍妮特编播的今日经济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两名法国人当中就有一名表示已经准备好到外国工作。根据调查指出，有 50% 的法国人，有 65% 的西班牙人，有 55% 的英国人表示愿意到国外工作。这是根据法国兰斯塔德研调机构所调查的结果。回声报的记者布夏尔报道指出，为了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有1/2的法国人愿意到国外去工作。这个民调所在34个国家针对15000名受薪人员调查，但是法国是以50%的惊人比例，在全球范围内却仍然低于全球的平均值。这是该机构发言人杜兰德指出的。排名最前的是印度及墨西哥的 85%， 受薪人员为了工作的缘故愿意离乡背井出国工作。但是欧洲大部分的国家在 排行榜的末端。愿意到外国工作的法国人比西班牙人少，西班牙人有 65%， 葡萄牙人 54%， 但是这些国家都高于德国的 36% 比例，比利时有 45%， 丹麦有 34%， 这也是不令人惊讶的调查结果。因为由于经济危机，南欧国家失业情况比北欧严重，至今仍然高居不下，尤其是刚刚毕业的年轻人的失业率之高。这项调查是在英国脱欧之前所做的，英国的比例是欧洲国家的平均值，有 55% 的英国受薪人员表示准备好到国外工作，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但是法国人就没有那么开放，而且外语的能力没有那么好，某些法国人到国外工作只是因为他们在法国的社会关系而获得的，而这些社会组织并不分布在所有规模大的开发中国家里。民调发言人杜兰特女士说，不过法国人在国际上关系如今有所改变，特别是由于金融危机及失业率的上升，但这同时也因为年轻新一代的勇猛冲劲。对于这些年轻人，他们在国外工作的关系与心态非常不同于他们的哥哥姐姐们。现在法国年轻人他们到国外工作不是为了获得一个自我放逐，到国外的工作合同，这些大多数都是一个薪水不太高的当地的合同。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经常是先在法国累积了一些短期工作合同的经验，然后才选择到国外，为的是打造他们的职业生涯。另外，法国守财奴网站也引述法国政府的数据指出，有越来越多的法国人定居在海外。法国外交部记录在外国报名登记的法国人数显示，2015年长期居住在国外的法国人数为170万，年增率为 2%。 仍然是根据回声报报道的统计图指出，欧洲国家表示准备好到国外工作打天下的年轻人的比例顺序如下：西班牙 65%， 意大利 61%， 挪威 59%， 英国 55%， 法国 50%， 瑞士 49%， 波兰 42%， 荷兰 40%， 德国 36%， 捷克 33%。欧洲人特别的一点是，他们并不热衷到另一个欧盟成员国工作。这种对欧盟国家的冷漠可以从欧委会动员受薪人员的数据显示出来，因为只有 3% 的欧洲受薪工作者生活在另一个欧盟国家。兰斯德研究所的所长评论说，在欧洲大陆除了被经济危机弄得七横八竖的南欧国家，如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之外，大部分的欧洲人都表示准备好，如果情况许可，就愿意放弃他们梦寐以求的工作，到国外工作生活。但是我观察到一现象，就是在欧洲受薪人员的眼中，语言、文化及适应问题带来的拦阻还是太大，导致他们不能真正的动起来，实现他们到国外工作的愿望。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Christophe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重播罗拉主持的环境与发展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每年3月22日是世界水日。2016年，联合国推出的世界水日重点强调改善获得饮水条件，消除获得饮用水不公平现象。虽然联合国早在2010年确定干净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是所有人的权利，但是现在世界人口的1/3依然缺乏饮用水。而且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也给获得饮用水带来了更大的压力。现在全球水污染也越来越严重，保护河流，能够有充足的饮用水，更成为迫在眉睫的措施。近期联合国发布通告，在2030年前，世界人口的 40% 会面对缺乏饮用水的危机。 去年九月，世界上193个国家在联合国签署了一直到2030年前可持续发展决议。该协议的第六条是保证世界上居民有饮用水和有卫生设施。但是近期调查显示，有24亿人没有干净的饮用水，而且一些政府在解决卫生设施方面进展缓慢。此前在2010年7月2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292号决议，明确认可了用水和使用卫生设备的人权，并且承认干净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对实现所有的人权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享有水和卫生设施是每个人的权利。每个人有权获得充足的、持续的、安全的、可接受的饮用水。但是当时有40多个发达国家，包括11个欧盟国家在内，没有签署该项协议。联合国消息，2015年全世界 91% 的人能够获得改善的饮用水源，1990年这一比例为 76%。 的确，在改善世界人口饮用水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但是根据科学杂志2016年2月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全世界还有40亿人口生活在缺乏饮用水的条件下，而且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人类社会工业和农业生产用水的加大，缺少饮用水的情况没有根本好转。马勒格，他是水联合协会的负责人，他说
On parlait d'amélioration sans prendre en compte que les gens finalement n'avaient pas accès à une eau véritablement potable.
现在能够接触到干净水的人的数量的确在增长，但是能够拥有饮用水的人的情况没有完全改善，缺少饮用水的问题还在持续。大家知道，受污染的水和卫生条件差与各种疾病传播相关联，例如霍乱、腹泻和痢疾等疾病。供水和卫生设施服务的缺乏、不够或者管理不当，使个人患病风险提高。当水和卫生设施和卫生服务缺乏时，患者和人道救助工作人员都会冒着感染生病的风险。在全球范围内 ,15% 的患者是在住院期间发生感染，而且低收入国家此类比例则更大。
Oui, il y a une amélioration, mais on est encore loin du compte.
布雷斯，他是法国反对饥饿协会负责人。他向法广表示说
Aujourd'hui, il y a encore 600 000 enfants de moins de 5 ans qui meurent chaque année par des problèmes de diarrhée.
现在每年有60万年龄在5岁以下的儿童因为拉肚子死亡，其主要原因是因为饮用了不干净的水或者缺少相应的卫生设施，而且每天有7000成年人死于同样原因的疾病。在这个协会救助的人中，有至少 50% 的人有肠道疾病，这与他们缺少干净的饮用水和相应的卫生条件有关。联合国从1993年开始推出世界水日，意在唤醒公众节水的意识。2016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世界水日祝词中表示，我们可以大胆行动，消除供水不公平现象，作为我们努力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的议程的一项内容。大家知道，地球表面虽有 70% 被水覆盖，但是人类可利用的淡水资源不足 0.0001%。 近 70% 的淡水固定在南极和格陵兰的冰层中，其余饮用水多为土壤水分、深层地下水、高山溶解冰水。全球淡水资源不仅缺乏，而且在地区分配也不平衡。按地区来说，巴西、俄罗斯、加拿大、中国、美国、印度、印尼、哥伦比亚、刚果等九个国家淡水资源占全世界的 60%， 而占世界人口 40% 的80个国家和地区约15亿人淡水供应不足，其中26个国家约3000人极度缺水。预计到2025年，世界上会有30亿人面临缺水，40个国家和地区淡水严重不足。
而且随着世界城市发展，城市人口用水、工业使用淡水量的加大，其中仅农业和食物生产消费水量占 70%。 也由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活动的加速，淡水的水品质也在不断下降。具体的说，水、土壤、空气污染相互影响，水污染直接导致农作物、植被、人畜等被污染，而严重的水污染、空气污染又使雨水中含有各种有害物质，扩大了污染的面积，形成了恶性的循环。全球性的水污染、水资源过度消耗和管理不当已经造成利用水资源水量和水质的大幅度下降，而且江河湖泊浅层地下水又常常被人类经济活动污染，要想恢复已经被污染的水需要大量投资，而且非常困难，很多河流污染都是不可逆转的。现在世界上每天有6000-7000人因得不到水或者足够的清洁的水而死亡，各国政府需要有计划控制水资源。大家知道，现在河流中含有不少毒物，无法被分解，而且还会通过鱼类、人食用等在食物链中积累，对整个生态体系、对人体健康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也进一步破坏人类生存环境。同时，淡水资源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导致水资源缺乏的情况日益加剧。另外，如何应对人口增长、城市化等因素给水供应系统带来的挑战呢？而且在2030年前，全世界的有半数的人口将生活在水资源紧张的聚区，如何进行废水再利用，这都是需要回答的问题。联合国近期表示，如果世界各国不再采取任何措施，世界将陷入水资源危机中，而且受到冲击最严重的地区是那些已经遭受干旱问题困扰的国家，而且世界各国都有严重的浪费水资源现象。如果按照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到2025年将会造成2/3的世界人口生活在缺水的国家，到2030年全球可用的淡水资源减少 40%。马勒格女士向本台表示，
On renforce les capacités, les connaissances, en fait, des communautés locales pour pouvoir, en fait, gérer cette eau.
充分了解不同地区缺水的群体，帮助他们充分使用有限的淡水资源，是让大家保护饮水资源、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措施之一，也是有效的保护这些贫困的弱势群体。当然也要与当地包括小型企业在内共同合作，充分提供饮用水服务也非常重要，而且教授当地人如何建设提供可饮用水网络，也可以为当地带来就业机会。另外，增加基本的卫生设施也非常重要，因为到目前为止，增设卫生设施还没有引起各国政府的足够重视。布雷斯先生强调，由于淡水资源受到气候变暖和发达国家人口和生产用水的压力，贫穷国家更加需要饮用水。
Aujourd'hui, c'est aussi une question de gouvernance et de décision politique et de financement.
现在需要政府采取措施，进行投资，让弱势群体可以获得饮用水。具体做法如兴建输水管道，让偏远贫困地区人有饮用水。政府协会和不同的企业一起加大投资，是改善贫穷缺水地区情况的决定因素。大家共同行动，才能解决拥有饮用水的不平等现象。
Donc, l'inégalité, l'inéquité de l'accès à l'eau est une donnée très importante à avoir en tête。
另外，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许多关于水和卫生设施领域已经加强了密切合作，在2030年前为建设卫生设施和家庭普及饮用水进行共同努力。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跟大家介绍什么时候世界上所有的人可以获得饮用水。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徐丽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再为您重播罗拉主持的法国美食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呢，我们给大家请来了刘凡先生，他是法国品酒师，也是法国手工葡萄酒俱乐部的创始人。他曾经在法国留学工作，而且呢，他偏爱手工制造的葡萄酒，也非常了解法国的美食。今天呢，咱们连线，请他给大家介绍一款自己喜欢的法国菜，和配上什么样的法国的红酒，和大家共同分享。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喜欢的一款法国菜呢？
好的，我在法国学习葡萄酒多年，然后是16岁去的法国，拥有侍酒师是这个侍酒师松德烈的这个认证证书呢，是在2007年，至今现在已经有9年的时间。我在南法长大，阿维尼翁特别喜欢南法的一道菜，法语叫 La Daube， 这个里面的成分呢，主要是有这个炖牛肉啊，炖牛肉再加上土豆啊、胡萝卜，然后当地的普罗旺斯这个草本的一些香料，还有是橄榄啊。这个菜呢非常家庭化，可以配米饭吃，可以配土豆泥吃，也可以配面包直接吃，也很浓郁，酱汁也很丰满。La Daube 可能是一个普罗旺斯化的普罗旺斯词，那我会翻译成南法第三鲜炖牛肉。
大家都知道，在法国呢，吃法餐呢非常讲究配葡萄酒，配不同的酒。您觉得就是这道菜，配什么酒更能体会出这道菜的美味和酒的美味呢？
首先呢，这道菜里面它的这个酱汁的是牛肉酱汁，再加上黑橄榄酱汁，再加上这个地三鲜里所烹饪出来煮的酱汁，会有微带一点土豆泥或者是胡萝卜泥的感觉混在这个黑色酱汁里面，所以一定要配上酒体颜色深的酒。那这个时候呢，我会推荐南罗纳河谷的像教皇新堡 Château Neuf du Pape 的酒，或者 Gigondas 或者是 Rasto 啊，这些三个产区的酒我会搭配会比较浓郁一些。
您说是 Château Pape 这款酒，比如您可以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有什么特点，它的入嘴有什么感觉吗？
南法的酒呢，这三个产区呢都是三个著名法定产区，就是三个 Cru在南法是非常有名的，南罗纳河谷，他们的葡萄品种都以歌海纳为主啊，更多的是老藤的黑歌海纳，所以他们的酒体呢是花香果香气息非常浓郁，酒体呢这个绵稠度啊，这个香气比较深，比较长，而且它的酒精度数偏高，一般都是在14度甚至是到15.5度。所以呢，配这种高热量的炖菜来说呢，是很舒服的一件事。
对于不太了解酒的人，有的人会在超市上去买酒，或者是到当地的酒庄去买酒。您觉得就是手工制造的葡萄酒跟大工业制造的葡萄酒的区别在哪儿呢？
手工葡萄酒呢，更多的是家族的历史传承和呢匠人心的这种传承，所以他们的产量是小的，就是为了让他们保质成酒，葡萄每粒葡萄转化为葡萄酒的浓郁度和它的这个结构的复杂度，还有它的香气的这种复杂度，所以复杂度、浓郁度、结构度越高越强，的价值就是越高。手工葡萄酒更多是就是这种传承、这种品味、一个酒庄的这种特点啊，一个酒庄的这种历史和回顾感，这些酒是对于我来说是更加有意义的，是值得喝的，是值得我们去品味的，是值得我们去回味我们在某一人生的不同经历、不同时期能会唤起我们的记忆的。
刘凡先生，感谢您的精彩介绍。各位听众，今天的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刘凡先生接受法广采访，也感谢 Christophe 的技术合作。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法兰西歌曲。即将播出的是由 Jacques Brel 演唱的一首歌，歌名是 Quand on a que l'amour。
Quand on a que l'amour à s'offrir en partage au jour du grand voyage qu'est notre grand amour. Quand on a que l'amour, mon amour, toi et moi, pour qu'éclate de joie chaque heure et chaque jour. Quand on a que l'amour pour vivre nos promesses sans nulle autre richesse que d'y croire toujours. Quand on a que l'amour pour meubler de merveilles et couvrir de soleil la laideur des faubourgs. Quand on a que l'amour pour unique raison, pour unique chanson et unique secours. Quand on a que l'amour pour habiller matin pauvres et malandrins de manteaux de velours. Quand on a que l'amour à offrir en prière pour les maux de la terre en simple troubadour. Quand on a que l'amour à offrir à ceux-là dont l'unique combat est de chercher le jour. Quand on a que l'amour pour tracer un chemin et forcer le destin à chaque carrefour. Quand on a que l'amour pour parler au canon et rien qu'une chanson pour convaincre un tambour. Alors sans avoir rien que la force d'aimer, que nous aurons dans nos mains, amis, le monde entier.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节目的内容提要。巴西前总统卢拉被指控涉嫌妨碍司法公正，并将出庭受审。在里约奥运会开幕前夕，当地发生多起中国公民遭盗窃和抢劫事件。国际举重总会禁止俄罗斯举重队参加里约奥运会。法国有可能将禁止外国资金资助法国的清真寺。土耳其当局在未遂政变后将整肃行动扩及到商界。英国政府宣布重新评估新科利角核电项目，将于今年秋天再做决定，中国投资者表示理解。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的第一次华语播音现在结束。本次节目由阿曼婷为您主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法兰西歌曲，即将播出的是由 Hugues Offray 演唱的一首歌，歌名叫 La Fille du Nord。 本次节目将随着歌声而全部结束，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Si tu passes là-bas vers le nord, où les vents soufflent sur la frontière, ben n'oublie pas de donner le bonjour. À la fille qui fut mon amour, si tu croises les troupeaux de rennes, vers la rivière à l'été finissant, assure-toi qu'un bon châtelet protège du froid et du vent. Appelle encore. ses blancs cheveux si longs. Qui dansait jusqu'au creux de ses reins. A-t-elle encore ses blonds cheveux si longs? C'est ainsi que je l'aimais bien. Je me demande si elle m'a oublié. Moi j'ai prié pour elle nuit et jour. Dans la lumière des nuits. Le froid du petit jour. La fille